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呢，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们特别的请来了刘丽姐妹。其实说起来呢，刘丽姐妹呢，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刘丽姐妹，其实知道你是刚刚信主不太久的，但是其实我也知道你进入到信仰之门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路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对吗？
对的，
嗯。在小的时候啊，你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子啊？
我小时候，爸爸是支边去了贵州，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我在17岁那年呢，母亲就去世了，爸爸呢就是担心再找一个继母的话，可能对我和姐姐不好，然后就一直没有去，我们叫续弦吧，就没有再去找。一直等我和姐姐都已经读完大学出来上班了，在很多同事朋友的这种说服下，爸爸才重新找了个老伴儿。可以说我还是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童年。那时候爸爸这边已经去了贵州，主要是跟着奶奶在北京，但是爸爸呢当时出差比较多，就经常找很多机会就回北京。在我的印象里面，对爸爸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经常碰见爸爸。对母亲的印象呢反而很模糊，因为很小嘛，就在北京，然后一直到了7岁8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户口呢已经跟随父母去了贵州了，就要读小学，再加上妈妈呢就觉得我应该跟父母在一块儿，就把我接回了。可以说在8岁之后，在读大学之前这10年的时间都是在父母身边，在贵州长大的，也就是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在贵州长大的。小时候一直挨着奶奶长大，比较习惯于北方的生活。那我回贵州之后就特别不习惯，生病啊，然后有时候跟妈妈闹别扭啊，一到一有假期哈，一定就得回北京了。所以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基本上就是在北京和贵州两边跑。大学毕业完以后呢，上班那时候在北京也有公司，那时候就老往北京跑。
那能不能讲讲你跟爸爸的故事？
对，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对妈妈的概念比较模糊，那时候小时候就一直跟父亲比较好。在17岁那年呢，妈妈又去世了，就跟妈妈的时间呢，实际上能够有深刻的印象的就是10年。但那时候呢，妈妈已经就是生病嘛，跟父亲呢就一直关系特别的好，爸爸也比较疼爱我，从小到大一直到我高中都愿意跟父亲聊天，爸爸呢也教了我很多很多的人生的道理。特别是我出去读大学了以后，然后每年呢寒暑假都会回来，印象最深的爸爸每年呢都会送我一句话，每年都在教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17、18岁吧，离开家了，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最深，现在这一辈子都能记得，然后现在传给我的子女，就是你在外面社会上，如果这个人对你特别的好，他不一定是对你好的人，因为他可能是出于某种的目的和某种的想法，你一定要睁大眼睛去认识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呢，他是对所有的人都好，他就是一个善良和好的人。如果他只是对你好，不一定是他的本质。 他说，所以呢，你要看对你好的这个人是对所有的人都好呢，这个才是好人，只是对你好的人不一定是好人。
真的是非常有哲理啊。
老爷子特别喜欢看书，然后他有很多他自己总结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离开家嘛，面对社会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回来呢我就愿意跟爸爸说，女孩子大了之后有些东西不愿意跟父亲聊，
对，
更愿意跟母亲聊，但是各个方面的东西都愿意跟爸爸聊，爸爸呢就会给我很多他的想法和建议。那我就觉得我一直就有一个很好很好的能够在我的人生的道路上给我一些指引的这么一个父亲。但我爸爸呢就是属于那种脾气呢不是特别很好的爸爸，就是他性子急，有些时候还比较暴躁，特别是在单位里面，他下面的手下吧其实都挺怕我爸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在我身上就能够跟我聊很多东西，还是感觉比较有耐心的。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吧，包括我读书啊，包括我现在的老公，实际上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哦，这么巧。
对，在我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包括我现在信主，父亲也起了一个很决定性的这么一个作用。父亲对我一生的这么个影响吧，其实是非常的深远的。
刚才听到你讲，就像你说的，一般女孩子大了以后呢都愿意跟妈妈多聊一点了。那刚才你提到一句你的信仰问题，你在国内就有信仰了吗？
没有，实际上我们家呢是没有什么信仰的，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哈，我的父母没有什么信仰的。你知道在他们那个年代吧，没有求神拜佛的，就是
无神论，
无神论。自己的性格比较好强，然后能力也比较强，可以说就是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就相信自己。我是在这么一个家庭长大的。
好像你也是性格蛮强的哦。
对，我性格也蛮强的，一直都是在做企业，刚开始是帮着先生干，后来就自己有公司自己干，就是也磨练的自己其实性格也挺强的，觉得只要你去努力用心去做，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
你刚才讲说靠着自己的个性和坚强的意志能够成功啊，真的内心当中就没有感受过需要去依靠什么的？
其实有，那时候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一些项目失败了，当你努力了然后又失败了，晚上回去静下来的时候，其实觉得挺无助的，觉得这就是人生吗？这就是我以后每天要去面对的生活和工作吗？那有时候成功了，成功的那一瞬间你是觉得不错，但是成功完了以后静下来的时候，你又觉得那又怎么样？就是这种的欢喜和这种的成功也就很快的也就过去了。但是那时候说实在的就没有去想过人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好像想想也没有找到答案。 OK， 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了。因为我先生是广东人，你知道广东人对这种求神拜佛呢比北方人更浓一些，
一种民间信仰。
对，就是一种民间信仰。我曾经呢也去拜过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的儿子在他两岁的时候出了一个事儿，我们家搬家，爸爸整理书房，就把一些不要的一些东西就把它放到碎纸机里，我是在楼上收东西，儿子呢不知道怎么就把手呢伸到碎纸机里面了。
哎呦，太恐怖了。那怎么样啊？当时
我就是一年多我都不能从这种噩梦当中醒来，就是我一闭上眼睛就老是这种印象，就是我拿着那个螺丝刀去拆那碎纸机，儿子的手从那碎纸机里面中指和无名指抽出来，那个指尖儿指甲那一块就一条一条了。
哦，
我大概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都不能从这种就是一闭上眼睛这个状态当中出来。那时候就有朋友嘛，在广东嘛，就介绍我拜个佛，那时候他们就给算命嘛，说儿子的八字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这种手足的损伤，最好把他拜一个和尚为干爸爸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给他免一些灾。 当时那种无助哈，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了，然后花了几千块钱托人家就把我儿子卖给一个主持干儿子，然后让他帮我儿子祈个福啊，念个经啊。这个时候就觉得人吧，确实你也有特别无奈和无助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得寻找个什么东西，寻找个什么寄托？
真的这个管用吗？
我当时抱的这种心态就是拿钱消灾吧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天晚上不要闭着眼睛就想着儿子那手去一下，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他们那个寺庙也是由于这个机会，我能够就是进入到这种庙堂的内部。因为你知道我们平时去烧香啊拜佛啊，你只能是拿个香在外面磕个头，在大雄宝殿里面烧个香，然后找个师傅给你抽个签画个签，只能仅此而已。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然后我能够进到庙堂的里面，就是因为我曾经给过他们几千块钱，可以进到他们的后堂，就能看到他们和尚的真实的生活，能够跟他的主持聊一聊，也聊一些他们内部的一些东西，就觉得就像一个小社会跟我们这大社会没什么区别，相互之间的正方丈的位置啊，开这个车呀开那个车呀，在堂里面还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他们每做一次法事呢就会有不同的提成和不同的收入，跟我们没什么区别，并不是在我的脑海里面所想象的清净高尚的地方。我觉得不就这么一个社会，只不过是关着庙门的这么个社会，我心里头有点瞧不上吧。逢大年的初一十五我们都要买点米买点油茶叶啊米粉啊上去，就给我儿子的干爸爸拜一拜年嘛。哦，进去的时候把东西搁到他厨房的时候，我能看到排骨当时我就很惊奇哈，咦，怎么和尚能吃肉能吃排骨吗？因为我这人还是属于那种比较心直口快的吧。我就问了他的干爸爸，我说咦，您那儿怎么会有排骨吃呢？他的干爸爸就告诉我，哦，我快80岁了，身体不好，缺乏营养。当时我就心底我就在暗暗的偷笑，哦，这个就是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区别吧。其实在我的心底里面，我就对这种东西就只是摇摇头一笑了之，反正就是哎呀给点钱，这个东西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那人家说花几千块钱能够给你们家儿子消消灾，那我觉得几千块钱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那就消消灾吧，图个心理安慰吧那时候的信仰就是这种
求神拜佛就是求神给我办事儿，哎，就是贿赂文化的这种信仰哈。当时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心里有得到这个平安和改变吗？
没有，当时我觉得那种心态就是这么说，就是我如果不花这笔钱，因为我已经去了寺庙了，人家已经介绍了，如果我不花这个钱不这么做可能就会有报应，如果不花就可能有报应，那花了吧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就图个心理安慰吧。就是这种，更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不花这笔钱可能
就会
有
更大的灾祸，
对，会有更大的灾祸。因为如果你第二年会有更大的灾祸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哎呦那年我没去拜，我没有去烧香，到了寺庙里面我没有磕个头没有烧个香，所以就给我来灾了。
所以这个信仰反而是一个惩罚哈，对你，
对，
这是一个惩罚。
对，所以就是说，哎呀，既然来了吧，算了吧，就是花个钱消个灾吧。
害怕，
就害怕。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害怕，而并没有得到一种平安。一种踏实。更多的就是，哎呀，如果不烧这个香，不拜这个佛，不磕这个头，如果明年这个光景不顺，或者有些什么东西呢，你就会怪在。
对，
那一年我初一十五没去更多是这个
真的是好像更大的捆绑
对，更大的捆绑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工作也忙，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也接受了这个现实，儿子吧虽然现在的手两个手指头就是残缺的吧，就是少了半个指甲，因为没到关节也没影响到他的写字，好像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什么样的正常的生活。去庙堂刚开始的时候嘛，因为你很受这个困扰就去的频一些，一年吧 去个四五次，到一年去个两三次，最后到一年去了一次，跟着就没有再去了，离那个、那个庙就远了。我呢感觉就是去撒点钱、然后明年呢可以顺风顺景。我们家孩子呢就是玩儿、
孩子去玩，对，
有几个，因为有一两家有小伙伴，
爸爸当时也跟着去是吗？
爸对我们的这种信仰吧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兴，爸爸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也不反对，
其实他自己不信，
他不信，他也帮拎着东西跟着孙子爬山玩呗。
哦，就是
老爷子就这种心态。跟着就特别的忙，一直到了我必须要回加拿大了，因为我的枫叶卡到期了，这样我就跟孩子一块儿就来到了加拿大。现在想想真的觉得都是神的安排。那年呢就是温哥华的所有的公校呢大罢工，孩子来了这里就没学上啊，我当时就特别的着急。正好好友 Selina 她比我先到，她跟我的情况特别的一样，他们家孩子来了之后呢就来了个私校，基督教的学校，他说那个学校很好，而且他们的人特别有爱心。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反正没地方上课哈，那就去那儿吧，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就把孩子送到了基督教的学校去了。到了学校后呢就觉得他们那些老师都非常的好，那些老师都非常的有爱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儿子那个老师呢告诉我了很多很多信息，写上纸写给我，哎呦，我觉得这些信息当时对于我来说非常的宝贵，给孩子很多正面的鼓励建议。哎呀，我当时我就说，咦，这些人怎么都那么好，因为在那里的老师呢基本上全都是基督徒，热心帮助别人，而且那种感觉就是很真诚的，非常的发自于心底想你好，想帮助你，这个就是当时的基督徒给我的第一印象。孩子们在那里上课呢，也会有一些改变。他们每天早上有半小时的圣经的学习。我印象最深的，因为那时候孩子来的时候，我儿子快11岁，跟着就是5年级、6年级了。那时候孩子就是打游戏嘛，你知道那个年龄的孩子都是打游戏，而且呢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叛逆了。我当时跟孩子聊过一个天，特别逗，因为那还有个妹妹嘛，我们家两个，儿子大女儿小，然后妹妹小嘛，我就会花多的时间去带妹妹。那他们两个都有不同的就是课后的有一些的课程，女儿呢就要去跳舞，儿子呢就是要打球，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就一个妈妈嘛，送了这个又顾不了那个，顾了那个又送不了这个，有些时候呢就要把时间错开。那儿子呢11岁以后呢他就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嘛，有时候就能把他一个人放家，我就去送妹妹，送完妹妹之后呢回来呢再来看他，我就会问他说，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有没有干点什么事情啊？是啊，他应该知道妈妈在问什么，我就不想他在，
是不是在打游戏呀、啊？
对，但是又不想把他说出来，就想试探性的问问他。然后我儿子就会特酷的告诉我，我知道你想问问什么、你想问我有没有打游戏是不是？我说是啊，但是我又觉得你不会哈、是不是啊？实际上他说，妈妈你好假哦。我自己也觉得自己
看出来了，
对，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假。我儿子就会跟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打游戏的，哎，我没有骗你，我真没有打。妈妈你知道吗，如果我骗了你，其实我也骗不了上面看着我那一个。我当时我眼睛睁得很大，我说，哎，你真说的太好了、
他从学校里听到的、
他从学校，因为那时候他在学校已经上了1年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开始接受耶稣基督的这种就是
观念。
他觉得是，首先我不能够去骗人的，而且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敬畏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孩子他什么都不怕，我觉得就很可怕了，他觉得没什么好怕的。但是在 在他的心底里面，就算是他怕爸爸怕妈妈，实际上他也是表面的，他只能是在你的面子的时候我不做，背后你看不到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做。但是他在他的心底里面永远有一个东西，他从心底里面去尊敬他的又畏惧的，我觉得这一点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我说咦，这个学校好
其实目的是想说，哎，这个神不错，能看着我儿子你知道很多妈妈都是这么想的，她自己可能不信，但是她特别希望她的孩子
信，
因为有神可以看着她孩子。
对，当时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刚来一年嘛，我的心态就是这种心态，就这个学校好，这个学校可以有个东西能够看着他。实际上他这种怕不是真的怕，
他的怕本身的怕是好像有一种敬畏感的怕，
就是敬畏的东西，这个好。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